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继续倾张游侠嘅话题。讲真啦，最近呢啲事啊，好似喺中共官场入边掉咗一粒核弹咁犀利啊！因为张游侠唔系一般嘅将领啊，佢系咩？系习近平军中最后嘅一块压舱石啊，仲系红二代中嘅红二代，青梅竹马好兄弟。结果习近平一喐手啊！在几日之内局势就直接失控了。
最讽刺的就是他原本想稳住军权，结果就将自己推入了一个军队集体抗命、指挥系统瘫痪的大坑。现在甚至传出一个讲法，就是习近平喐手之后开始后悔了。这一步棋行成了入又不是、退又不是。
我们先来看看1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会呢是召开的，习近平还亲自主持。议题亦都好安全，政府工作报告例行事项，但系成个官方通告咧一句话都冇提过张游侠刘振立，反而咧系不停咁样强调一句话，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而且咧，你有冇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当晚新闻联播冇画面，喺咁样一个风雨飘摇嘅敏感时节，习近平偷偷摸摸咁主持咁高规格嘅会议。面对外界对其绕过政治局突发足部军中第一将张游侠造成程序违法事实的质疑，继续用沉默和空白应对，更明显习近平做策心虚，骑虎难下。
是啊，这种不见人影、无图无像、无参会人员的三无处理方式呢，其实就是对外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南海非常之不安啊，一边捉人一边讲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真是搞笑啊。1月29号习近平会见了英国首相司纪贤，讲了一句经典的台词。他说中国文化讲究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当时就差点笑出声。你前脚刚刚捉了由细玩到大的朋友，后脚就跟外国人讲以和为贵，就算跟张游侠的政见不同，为什么就不能够和而不同呢？这个就是习近平最拿命的一点了，口上讲的是人话，手下动刀，表面憨厚讲人话，背后搞阴谋诡计的性格，张游侠这种老军头肯定会被他阴到了。
是啊，全世界都被他表面的愚蠢相呃了，外界一直传习近平后悔捉了张游侠。我哋先嚟讲下两人嘅关系。张游侠喺军中咧系咩人？性格耿直，威望极高，系少数敢喺习近平面前指手画脚嘅人。你睇下佢哋同框嘅旧画面就知道啦。其他将领就好似习近平嘅下属，而佢咧就好似系身边嘅好兄弟。
而且喺过去十几年咧，就系呢个兄弟帮佢稳住咗整个军队。但系问题就嚟啦，按照中共嘅惯例咧。军方高层一落马，各个战区各军种要第一时间表态，集体高呼坚决拥护中央决定。但是这一次呢，全体禁声啊。
没错啦，军令空转，习近平才是最害怕的。不只是不表态，而是更严重的事情出现了，军令不执行。据说中央军委办公厅至少发了两份文件，结果呢都是已读不回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习近平才真正意识到事情不多对路，捉了老将，结果就全军躺平。你问为什么？大家心里面就一句话，连他都保不住，我做什么要卖命啊？
习近平这个时候才发现捉了张游侠，没有换来绝对服从，反而是整支军队可以真正坐镇的呢，已经空无一人，全都被清除了。问题就是没有军心，他的皇位还坐得住吗？这一刻我想他真的后悔了。
但是为什么又不能够不捉呢？矛盾就在这里了。捉人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保住个权，保住个位置咯。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处境就是不捉呢就觉得要玩完了，但是捉了呢就发现死得更快。这一步棋已经不是走错，而是踩入了自己挖的坑。而且这个坑呢现在想退又来不及。因为军心这样东西一旦散了呢，就不是一句集中统一领导就能够叫返返来的。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1月30号的这场政治局会议。前面讲了一半，你看新闻联播公布出来的整个会议，没有图没有像，只有播音员读稿讲了几句客套的话，更不要讲将张的案件拿出来讨论了。
本来这个大热门，想避都避不到必定讨论的话题。听场内普通人的报料说，原本安排是在1月30号政治局阅读例会要正式讨论张友侠、刘振立立案调查形成决议，结果呢运教部抢先放话不同意本次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否则就会视为公开分裂中共行为，中共军队就会立即起兵入京。
讲白了呢，就是你要敢讨论我就敢进京，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会就照样开，但是这个案件呢就碰都不敢碰，就好尴尬了。前面中办已经将人捉了，官宣亦发了，结果现在一看，事前就没有决议，事后亦没有补票，按照中共自己的组织程序，这个其实就是重大违规。你捉区委副主席何卫东是常委会先拍板，你处理政治局委员马兴瑞是政治局会议当场决定，但是现在捉的是谁？是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军委委员刘振立，结果呢一张正式的决议都拿不出来。
所以现在的本质是对张友侠、刘振立的所谓立案调查随时可以被取消，这个似先是将人拖入去派出所，结果回头一看拘捕令不记得了开放人。
据讲温家宝迟前拍板进京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算明白了一笔账，如果军队真的进入北京呢，就会遇上黄小红的公安系统激烈抵抗，讲得少的就几百人，多的就成千人的死伤，而且呢还很可能波及到北京市民，这个也是不想出现的内战，不想流血。
不过就算现在不拍板，习近平的权威亦都在肉眼里面可以见到已经开始崩塌了。你看几个硬指标，政治局理论上应该有两个军方代表，现在一个都没有，中央军委七个委员，实际还可以动的就只剩下两个，连表决都凑不齐人，中央军委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所以各战区各兵种而家的态度呢，就是一句话，你发命令不好意思，我们先看看是不是有效的命令。事实上在官宣调查张友侠、刘振立之后呢，各大军区和各大兵种啊，已经用实际行动反对了习近平集团。我们前面讲过的集体静音，之所以没有人公开反对习近平集团，据场内普通人爆料话，是刘源和各大战区各大兵种提前打了招呼要统一行动，否则呢早就不是现在这种静默对抗了。
而整个局面最诡异的一点是1月20号刺杀，1月24号突然官方宣布，如果人在生还用不用这么急呢？连正式决议都没有就急住要官方宣布，这个更似是先将人处理再急住定性，将案件做成铁案孤注一掷，可说是拼死一搏的节奏。
据爆料啊，而家中共军队几乎全面倒向胡锦涛嗰一边，而胡锦涛自己呢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啦。因为即使被刺杀，仲有韩腾贤、杨志斌顶上。
呢、这个亦都系经过二十大被架走嘅奇耻大辱场面之后，又亲眼见到自己嘅爱徒李克强被做低，自己亲自提拔嘅外将张友侠又生死不明。在公在私，亦都系同习近平呢一个无耻之徒搏命啦。再讲佢冇后继嘅人，一个八十几岁嘅老命都豁出去啦。反正胡春华出事，汪洋、刘源亦都只能够顶上，亦即系话胡温有备不慌。
如果系习抛出蔡奇、黄小红、陈希三个人嘅顶罪孭镬咧，习集团亦等于土崩瓦解。
我觉得如果习近平真系抛出咗蔡奇、黄小红、陈希，咁样仲有好戏睇嘅。呢三个刽子手亦都唔好嘢啊！佢哋亦都可能直接会做低习近平。你不仁，唔好怪我不义。你嘅一尊位置本来就系我蔡奇三夫万岁封嘅，咁就唔好意思啦。一尊唔系免死军牌，我能够封亦能够毁。
冇错啦， 中共这个体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北京的政局还处在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爆发的窗口，我们会持续更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请未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或回复数字一，亦请分享你的留言，这样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好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再见。